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拿出分别居舍论分别业品卷十四的内容。卷十四在先前的课程中，以有部的说法为主，说明了有关表业以及无表业与造作有情心理层面两者间的关联性，借以探讨表业或无表业的种种属性，不管是界地分别或者是三性等等。接着从讲义的88页开始，说明三种律语成就的条件。论文首先说明禁律律仪是借由得色界定，不管是根本的色界定或者是禁分的色界定，都可以升起禁律律仪。所谓的无漏律仪，由于有部认为律仪本身是无表色，是一种色法，因此唯有局限于色界定，也就是论文讲的禁律地心，然而其属性是无漏的，无漏属性的。根据论文本身所讲的，总共有六地能够升起无漏心，如论文所讲的是位置定、中间禁律，还有色界的四根本定，以这四种定所升起的无漏心，会伴随而起无漏律仪。如果是八众的别解脱律仪呢，主要是由师所传授而得。接着论文也举出了有另外十种的具足戒的方法，如讲义的89页到90页。那其中有比较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前两种，如佛或独觉，以及入正信离身，这两种是不用起表业就能够得到别解脱律仪，因此算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在讲义90页最后的总结，如是所得别解律仪，非必定依表业而发。意思就是说，多数的别解脱律仪都是需要依靠着生于表业才能够发起，但是在这十种当中的前两种是不需要借由生于表业的。接着论文探讨别解脱律仪所受的时间期限为何。在八种别解脱律仪当中的扣掉禁住戒之外的其余七众所持的别解脱戒是尽情受。禁住律仪呢是一昼夜。接着有部与禁部就探讨了为何禁住戒只能维持一昼夜的问题。有部站在经文本身就是佛所说的必然如此而没有例外，因此即使在道理上也许无法如此明确的去说明为何禁住律仪只能维持一昼夜，但是从经教也就是所谓的教证上，目前所流传的经证都是如此。所以在讲义94页最后婆沙师就讲，没有契经说超过一昼一夜能够 得到净住律仪，受一次就只能维持一昼一夜。好，接着论文说明的是不律仪的时间期限。那对于不律仪的说明，在卷十五，在卷十五会有说明何谓不律仪者。那论文举了几项例子，譬如说屠羊、屠鸡、屠猪等等，乃至于偷盗，这些都属于造作不律仪的有情。要成就不律仪的条件，在目前卷十四，也就是讲义的九十四页论文的长行说到，邀其尽受造诸恶业得不律仪。那事实上在卷十五呢，有提到诸不律仪由恶因得，一者生在不律仪家，由出现行杀等家行，就成就了不律仪的身与业。第二个条件是虽复生在瑜伽，由出邀其受杀等事，这样的一段论文所讲的就是现在卷十四讲义九十四页所说的。好，总而言之，所谓的成就得到不律仪的身与行为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处于可能是屠羊或者是宰杀有情的这样的家庭背景，等到这一位有情他亲自去造作了这样的恶行，就成就不律仪的行为了。那第二个条件就如讲义九十四页所讲的，他借这位友情自己心理或者是口言心念或者是口言起了这样的一种誓言，说自己要恒常的造作这些杀等违反道德的行为，这时只要有这样的一种邀起，也就是对自己起了这样的一种誓愿，这位友情就得不律仪。接着论文讲说，得不律仪呢，并不像净住戒一样是只有一昼夜对施，然后承受净住戒法维持一昼夜而已，并不是如此。它是除了身在不律仪家这种情况之外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需要该位有情尽行受造诸恶业。那当然有些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就在寿命还没完结之前，他可能会有懊悔，然后改善自己这先前的不律仪行为。在懊悔之前，在追悔之前，改变行为之前，都还是算不律仪。好，接着论主讲到为什么是要邀其尽受造诸恶业才得不律仪呢？因为不律仪并不像去承受善戒一样，不需要对某一位师长或者是自己所敬仰的对象，不需要如此。那接着有让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也不存在着是要对师长讲说我乃至命中都一定要造作不律仪的行为。好，那论主回答说，虽然造作成就不律仪呢，不需要对师长，但是只要这位友情起了毕竟坏善的意乐，意乐就是一种心念，一种誓愿，或者一种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种心 那所强调的是毕竟，它是一种毕竟坏善，不是说可能，并不是只有今天做，明天他就不做了，或者是往后都不做。如果这样的话，还不严重，算是不利益了。所以后面讲，非起暂时坏善的意乐，并不是暂时起，而是要毕竟。那毕竟的意思就是这一段论文的第一行，邀其尽受，就是他维持很长一段时间，造作违反道德的行为。那只要有这样的毕竟坏善的这种意乐，这样的一种誓愿的话，即使没有对师长或者对其他人讲，也是成就的。那当然，即有对师长等等讲了，自己要恒常造作不利呢，当然也是成就的。所以如讲义九十五页所讲的，在科判 B 的往上两行的论文，设有对师邀其暂受不利于者，亦必应得，然未成见，故不利有。意思就是说，如果确实有某个想要恒常造作违反道德行为的友情，对着他人说我要做这样的一种恶行，当然也成就不利，只是说基本上不没有遇过这种这么脸皮厚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心里想，或者是可能起了很粗重硕硕出众的烦恼，才会，或者是有些是可能是环境因素而造成的。所以论主这边讲说然未成见，意思就是似乎没有遇过有这样的毕竟坏善意乐的友情会对师长或他人誓言说自己要行不利于。但是如果有的话，当然也是得不利于。好，那么在网上的论文呢，是讲到说，只要这位友情起了毕竟坏善的意乐，即使不用透过师长的传授，这位恶友情也得不利于。那因此呢，不利于没有止一昼夜的，如禁住戒这样的期限。那禁住戒为什么会有呢？下一行论文接着就讲，然禁住戒是由受戒者现前对戒师，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誓愿。那因此呢，即使这一位想要承受禁住律仪的友情，虽然没有毕竟坏恶的意乐，因为受戒友情知道只有经过一昼夜嘛，所以不是毕竟坏恶，只有一昼夜坏恶，算是暂时的坏恶。那由于是面对师长而去承受如此的戒行，这样的仪轨，所以这位友情得到禁住律仪。那因此借由与禁住律仪的对照，来显现出成就不利于者，是不需要对师或对他人，而就是能够常恒常乃至进行受成就不利于的恶行。好，接着说明金布施的看法。金布施认为，不管是善律仪或者是不律仪，都不像有部主张是实有无表色。金布怎么说明呢？如科判 B 论文的第二行，即欲造恶不善意乐， 这样的恶意乐呢，相续不舍，就称为是不利于。基于如此，当这位友情在之后，他的善心虽然短暂的升起，然而这位友情也是仍然是名为，仍然被称为是不利于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友情对于造恶的不善意乐呢，是相续不舍的。论文讲的阿世耶呢，其实就是上文的意乐的意思。意乐的意思，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一种誓愿，然后只是这样的誓愿是造恶的，造恶的誓愿。好，那对于意乐的解释，在讲义的注脚一二三，都有做说明，从95页到96页，也有引用其余的论述、古德的解释，说明意乐与心所欲，也就是动力、动机的这个欲心所，还有圣解心所等等，是有关联性的。那另外有些论述是提到跟性也是有关联性。那当然，如果是坏善的恶意乐呢，这样的性就是一种邪性，就是一种不正性。好，那对于不利于，在卷19会有更明确的举例做说明，就留待后时再详细的了解。那接着请看到讲义96页，论文接着说明净住律语的三项主题。那第一项是说明承受净住律语的方法，那第二项是说明站在有部的立场，净住律语一定要具受八支，不能缺少。那第三项是说明受戒者承受净住律语的友情。从讲义96页开始，如颂文所讲的净住于承担下座从师受，随教说具知离言事昼夜。依照记诵，其实可以分成七项，就是于承担是第一，乃至昼夜是第七。因此在新的修订版讲义会将底下的论文个别分成七项。以现在来讲，讲义96页是括弧 A， 然后讲义97页有括弧 B， 一直到论文讲义97页论文的科判小 B，受此律仪必须昼夜未至明旦日出初时，到此为止，其实就是对应记诵的七个项目，也就是净住律仪欲证受时的七个条件要成就，才能圆满的承受如此的戒法。好，请看回讲义96页，说明第一项承受净住律语的时间点，基本上是在承担，也就是名相出的时候。所以如论文讲的，未受此戒要日出时。为什么呢？因为净住律语是要经一昼一夜的，所以你不能在太阳名相还没出之前就受，这样不行。因为只要名相一出，律仪就舍了嘛。根据有部来讲，只要名相一出，净住律仪就自然而然舍了。那因此不能在名相未出之前就请戒师受净住律仪是不行的，要日出之后。但是有 一种特殊的情况可以再晚一点，也就是在灾后五灾之后，如下文所讲的，诸有先作如是邀其，就是有位友情先前已经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誓愿。怎么样的誓愿呢？这位友情说，愿意在每个月的第八日，十四、十五、二三、二九、三十等等，所谓的受八关斋戒的这样的日子，这位友情都愿意请师长传授八关斋戒。但是由于这位友情呢，可能在某一天的承担有一些因素而没办法在日出之后就请戒师传授八关斋戒，那因此呢，可以等到五斋结束之后也可以请戒师传授。那这种情况是比较特别的，相对的说明在注脚126大毗婆沙论卷124也有提到，所谓的斋禁就是午后了。所以如大毗婆沙论的文讲说，午后能不能受持戒呢？严格讲起来多半的情况是不行的，避免有些人就是有点钻法律漏洞，说哎，那我早上享乐一下，下午再来受之类的，这样我也有跟别人一样的功德，所以基本上是不行的。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允许的，这种情况就如刚才讲的，这位友情其实他已经有每个月都受八关斋戒的这样的一种誓愿，但是可能在某一天有其他的因缘没办法在日出后就受戒法，所以这位友情深深悔愧，即请戒师如法授者，亦得此戒。所以在大毗婆沙论讲的更详细一点，也有提到这位友情可能因为一些爱缘或者是自己忘失了，有一些世俗事阻碍了或造成自己忘失，而没有在当天去领受八关斋戒的话，升起这种追悔惭愧的心念，马上就请戒师如法传授戒法，事实上也是可以得戒的。好，那这是受持禁住立于的第一个条件，是于承担受，那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好，那第二个条件是受戒者所处的是要于师长的下座，那这边的下座就是你不能跟师长平起平坐，当然更不可能跟师长坐比师长还高啊。所以如论文讲着，在师前居卑劣坐，那一般以我们现在的情况都是跪啊。那古代说的蹲我不太知道跟我们现在一般口语的蹲是不是一样，因为如果是我们一般讲的蹲可能会有点奇怪，也许是指半跪或者是全跪，然后 跪基本上就是两膝跪地，那蹲是不是指半跪呢？这个也许要去考证一下。虽然我先前已经有就这个词去查，比如说不管是 经论里面所讲的，或者是从网络上查印度所谓的蹲跟现代所讲的蹲是不是一样，但基本上都是指我们那种苦为的那种姿势。好，那不管怎么样，总之呢，承受戒法者是要居于师长前的下座。那有一种情况呢，是不需要蹲或跪的，就是承受戒法他本身有疾病。除此之外，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傲慢心对师长不恭敬，不想居于下座呢， 这样是不得律语的。好，那病者本身呢，是因为有这种生理上的影响，自己本身是即使生病仍然愿意承受戒法，所以是没有这种傲慢心，仍然是可以领受戒法的。好，接着请看讲义九十七页，这段文呢是第三个条件，对应寄送的从师受。论文解释到，禁助律语必定是从师领受而无容自受，这可以说是有部的主张啊。禁助律语是不容许自己在自己心念口言就能够发戒，是不容许这种情况的。为什么有部会主张一定要从师受，不容许自己心念口言就能够发起戒体呢？接着后文就讲到，因为这位友情如果在受戒之后遇到会违反戒法的因缘，这样的一种外在条件啊等等的影响的话，因为这位友情意念到当初的师长啊，乃至于有其他的外护等等，这样的一种护念护持，让自己能够有因缘承受戒法，所以呢，意念起这样的愧对戒师的缘故，就能够以此来产生防非止恶所谓的戒体，而不造作违反戒条的不善行为。好，那因此可以说有部这样的主张是考量到护念这位受持禁助律语的友情，那为了避免受持禁助律语的友情心力遇到强大的外缘影响，可能会无法坚定意念，所以借由当初领受戒法这样的一种隆重的仪轨行为等等，还有自己当初领受戒法这么虔诚这么谦让的心去请师受戒，那当有违犯因缘发生的时候，就能够借由如此过去的种种来保持正念。好，接着说明第四项条件，寄送所讲的随教说，受禁助律语的友情应该要随师长所教授，师长先说，那承受律语者后说，受者不能在师长前或者与师长同时讲，一定是要在师长之后，师长念一句，那受戒者跟着再念一句，不能同时念。那如果是在师长前或者是与师长同时说的话呢，两者都不成就，都有过失的意思。第一个受是传授戒法的师长，第二个受是指领受戒法的受戒者的友情。好，接着第五项说明的是寄送的具知。根据有部的主张，不论是现在所说明的禁助律语，或者是另外的居士戒禁士律语，都是要具足所有的戒相。以禁助律语来讲，就是八支都要具受，不能缺少。以禁士律语来讲，就是 五知。好，所以如论文讲的，要具受八知方成净住，若有所缺的话呢，就不能称为是净住律仪。只要有缺条就不算，就不能发起净住律仪的无表色了。好，那接着由于八观斋戒这八支之中，有一支是要离身体的种种，那种不管是这边所讲的颜饰，就是庄严色身的一些饰品也好，那如果以现代来讲，可能也包含一些化妆等等的。那为什么要离这些庄严色身的种种饰物呢？就是装饰品等等呢？那由于对未断烦恼的凡夫来讲，这些庄严色身的种种都是令有情生起骄傲放逸的依止处，所以在受净住律仪之前就要先舍离。那接着论文有补充说，假设这位有情身上所带的是平常已经很习惯的一些庄严色身的一些物品的话，由于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就不一定需要舍离，能舍是最好，但是如果心里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物品不会起交易之心的话，就不需要舍。所以如论文后面讲的，远比不能生胜交易如心意故，后面的如心意故就是如心的自己不是很常穿戴的，那意呢就是指很特殊的。好，那因此能不能舍离，端看这一位受持净住律仪的友情会不会起骄逸，会不会起骄慢乃至产生放逸的心念，如果会的话一定要舍。那如果不会的话呢，以论文讲是不必舍，但是最好的情况还是要舍，因为毕竟如果是凡夫的话，有时候自己起了交易还不自觉，比如说那种手机滑得太习惯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很习惯的滑滑滑。那同样的，对于一些庄严色身的这种饰品饰物，在受净住戒的时候能舍就舍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好，那接着第七项呢，是解释偈颂的昼夜。昼夜的意思也就是受持净住律仪一定是要经过一昼一夜，所以呢，你不能半途，如果你半途就舍的话，那么这个戒的律仪功德就不成就了。所以如论文讲的，受持律仪必须昼夜，未至明旦日出初时，就是从今天受一直到隔一天的明相出的时候，有经过这样的时间，这就成就圆满的净住律仪的功德了。好，那从这一行的后半是说明净住律仪的功德以及过失的。那先说明过失，若不如师依法受者，但生妙行不得律仪；又若如师净昼夜受，具智图略，兼道有情，净住律生成有用。那这两刚才念的这一段文是一种对照，先说明如果没有按照先前的七个条件 这七项要件都要具备，如果缺少其中一项的话，就没有发起金珠粒瑜的戒体，而只算是一种妙行，也就是一种善的行为而已，但是呢，称不上是金珠粒瑜。只要前所讲的七个条件有缺少一个的话，就不成就金珠粒瑜了。所以论文讲的若不如师，师就是指以上七个要件，七项要件。好，那反而言之，所谓的利益功德，就是如果能够按照这七项要件都具足圆满，领受金珠粒瑜的话，那有什么功德呢？先讲到能够制止杀生或者是狩猎，奸就是指淫欲方面的，还有偷盗的等等这种违反道德的行为。在注脚131呢，古德有对于这一句话的论文，就是具智图列兼道有情这一句话的论文呢，做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白天昼配图跟列，夜晚上配对的是兼跟道，因为图跟列多半是在白昼，那兼道这样的恶行多半是在晚上。那另外呢，普光大师的第二种解释是说，其实呢也不用细分成昼夜个别配对图列还有兼道这两大项，其实可以统括做说明。所以说理时昼夜俱能离恶。好，那接着在注脚131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最后一行讲到，净住律仪其实也能够舍离虚狂愚等。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这一段论文不说呢？因为虚狂愚等他的过失罪过比较轻微，所以不说，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这段论文多所举的例子，就是图列兼道这样的例子，只是偏重的从身行，从身的恶行讲，那口语业的恶行就省略不讲，其实也是包含的。以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倾向第二种解释的，这段论文举的图列兼道，当受禁住律仪的时候就能够制止，能够禁止如此的行为，主要是偏重以身业做举例说明，其实也包含了语的不善业。好，接着请翻到讲义98页，解释为何八关斋戒称为净住呢？以俱舍论举了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此律于净阿罗汉住，以随彼学故。那事实上，此文中的阿罗汉，也许大家看到这个词容易连结是声闻的第四过，但是如果看经论或者是戒经所说明的话，其实不只局限于声闻，因为戒经里面所讲的是如诸佛做到不杀生，这位受持净律律的友情也愿意在一昼一夜之中向诸佛这样的行为学习。所以阿罗汉 所以现在这一段论文讲八关斋戒的戒法是尽阿罗汉而住，事实上不只局限于声闻的第四果，以经文戒经等等乃至论书的引用也都有提到是向诸佛的这样的善行做学习。好，第二种解释是有说，是此律呢是尽，是接近尽受戒而住。尽受戒所指的当然除了五戒之外，那么还有跟八关斋戒最相近的就是勤彻，就是沙弥戒，就是沙弥戒。因此尽受戒在这一段文没有很明确的讲是哪一种，但是事实上应该是比较倾向于是出家的戒行。好，在注脚一三二刮胡二，刮胡一或者刮胡二，不管是顺正理论或者是更早的有部的论书大毗婆沙论，都有提到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此戒尽食而住。所谓的尽食而住应该就是针对八关斋戒的 特性是一昼一夜这样的特性而说是尽食而住。接着再请看回98页的论文，科判刮胡 B 尽住律的其他名称。论文提到尽住律也能称为是长养，长养的含义论文所讲的是令薄少善根的友情领受尽住律之后善根能够渐渐的增长，就如寄颂所讲的借由此能长养自他善尽心，所以佛将此尽住律也称为是长养。在大毗婆沙论有第二种解释，如注脚133引文的第二行有说此律名为长养的理由是能长养在家善根令尽出家善根住，因为受持尽住律其中的戒行与出家戒是很相近的，所以有说呢就是从这个方向做解释说明为何尽住律又名为长养。好，在第一节下课前因应刚才说明尽住律的七个要相，其中的第三个是必从师受，也就是讲义的97。在前一回的课程也有提问说是不是一定要从师受，那在如黑板上所写的这一部论书《诚实论》，《诚实论》它本身是部派的论书，但是作者合理拔摩当时所生活的地区呢，也有接近大圣行者，所以在内容上有些跟大圣的主张会有点相近等等。事实上在《诚实论》的八关斋戒品呢也有讲到，有人言八关斋戒是必定要从他受的。《诚实论》主回应到是亦不然，不一定，是不是一定要从他受呢？诚实论的论主认为不一定， 接着论文讲到，若无人识，但心念口言，我持八戒。因此，也许有人会认为，诚实论论主主张八关斋戒不一定要从实受，但是说明这一段论文，或者是诠释这一段诚实论论文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须要留意到，论主所回应的是若无人识，是有这样的前提，意思也就是说，假设你可能在经论可能会讲在千里之内，因为以过去的时代，当时没有所谓的高铁，那么你要坐车搭捷运，当时都没有的东西嘛，不像现在交通如此的便利。那因此在其他的经论是有提到说，如果千里之内没有真的没有戒师可以传授戒法的话，自己又很想领受，所以如诚实论主讲的假设前提是真的没有人可以传授的，找不到戒师可以传授戒法的时候，基于这样的一种环境因素之下，不得已是能够自己心念口业。我以我个人是比较去留意着重在诚实论主所表达的若无人识，这种假设某个前提之下才可以成立。反而言之，如果不是在没有戒师可以传授的前提之下的话，我相信诚实论主应该也是比较赞同还是由戒师来传授。那也许我个人因应这样的问题是引发了一个思维，也许可以想一下戒体本身，所谓的戒体不管是依照有部所讲的是一种无表的色法，或者是像经部所讲的十种十心所的种子功能性，那或者像其他的部派归属于心不相应行等等，那不论戒体是何种形式，总而言之，戒体的功能就是令受戒者产生防非止恶的功能。那这样如此防非止恶的功能，主要的因素当然是由受戒者而发起的，不是由师长传授防非止恶的功能给受戒者，当然不是，对不对？是由受戒者自己亲发的。以这样的理解，也许可以想想为什么需要有师长传授戒法，为什么有部这么强调一定要有师长来传授净住律语，明明发起戒体发起防非止恶的功能是由受戒者吗？我的意思用白话的讲就是说，假设以我来讲，假设我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很诚心的心念口言说，我今天要受持八关斋戒，我就是不要碰任何的外缘，我乖乖的在家里，那即使我附近就有寺院等等，但是我可不可以有这么强烈的心，然后发起这种防非止恶的功能？这样难道没有办法像有部所讲的能够升起戒体吗？那我个人是有引申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发起戒体是受戒者自己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戒师来传授戒法呢？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连带影响连带思维到的就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论讲的升起正见是有两个条件，对不对？所谓的二因二缘升正见，那以内是升正见者自己要如理思维嘛，要如法思维， 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闻外因，也就是有外在的师长等等的教授。那同样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明明升起正见的是我，我只要如理思维就好，为什么还需要有外因呢？还有外在的三智士呢？我不知道，我不太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将现在所讲的尽诸虑于必从失受以及二因二缘生正见做对应，大家能理解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尽诸虑于发起戒体是受戒者自己本身，假设受戒者的心念很强大的话，防非止恶的这种心念很强大的话，会不会认为就可以不需要有师长来传授？同样的逻辑道理，升起正见的我只要内如理思维就好，那为什么经典还要讲说有外在的三智士的教授作为升起正见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只有自己内如理思维就好？我如理思维我就生正见了，为什么经典还要讲有外在的师长教授？我是将这样的两则经或者是戒经所讲的做比喻。因此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好了，在先前说十种能发起具足戒的，其中有一位七岁的孩童，大家还记得吗？在那位孩童是苏陀夷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佛问那位孩童说：“你家在哪里？”那位孩童回答说：“三界无家。”但是佛虽然为这位善根深厚的孩童开源，说即使他只有七岁也能受具足戒，可是呢，他也是要从生劫中求受。即使这么立根的有情，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就发起具足戒，还要是从生劫受？这个是从现实上我们可以，我个人认为，然后可以从这个例子也做切入的一种思维。好，那因此总而言之，有不如此强调的，必须一定要从师领受尽诸虑矣。相信就如讲义九十七页所讲的，也许有情，尤其是主要是针对凡夫，然后还没有断除一切烦恼的有情，在行善的时候，也许心念会很强，当下的心念很强大。可是呢，毕竟烦恼的根源还没有完全断除。那当在不往后的某个时间点遇到违犯的因缘的时候，难以保证自己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去面对这样的犯戒因缘。那因此借由这样的仪式，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保证，没有错，但是至少它会有一种加诸的一种所谓的约束力也好，或者是让承受戒法的人能够去意念起当初的这种愿意行善的种种事行也好，借由这样的力量作为护戒的一种因缘。好，那所以虽然我当然对于戒法的研究没有深入，那现在这边只是依着论文本身以及私下所找的一些资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以及自己所联想到的一些其他例证， 提供给大家做思维。好，那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